迎收听这期的自然生活攻略啊，我们跟卡西亚还有猫牧师依然在耕读书社的小楼给大家剁手，满地都是手，现在
一箩筐怎么办。
刚才那个介绍万代的那个大几十页文案里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写了一小行字叫眼镜厂。我当时一看头都爆炸了。来吧，这一期我们开始眼镜厂的剁手之旅。
眼镜厂，但是这一期是非常硬核的一集，我准备了很高密度的信息内容。
好的，
所以呢该上厕所上厕所，做好准备好零食和快乐水，听听我们眼镜厂的银河之旅。
准备打开淘宝。
你不能说店家的名字。
谁让他们不在中国开店呢，是不是。
这其实就分三个板块啊，也还好。一个就是那个眼镜厂整体印象，还有呢眼镜厂前中后三个时代，以及最后可能想说的一些话。我们赶紧开始啊。 Banblesto 眼镜厂，大家对它的印象呢就是一个黑色带的黑框眼镜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和形象。那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知道的日照英文。前面这个 ban 呢跟 Bandai 的 ban 呢是一个意思，就是 one 的意思。后面的 blasto 呢，它其实在音乐或者乐谱上面是代表是急速快板的意思，所以说 Banblesto 在早期官方的译名叫万普。你现在去那个维基百科里面去搜，它还不叫眼镜厂，还叫万普。甚至在大陆还流行过一个叫什么班普的列斯特，就这样的很奇怪的一个
直接翻译。
那明显在中国这种讲究效率高速沟通的这个语境下不太适合，所以大家依旧约定俗成的叫它眼镜厂。那提到眼镜厂，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它之后的一个 logo， 因为眼镜厂其实早年出了很多游戏嘛，有个金色白色这个大片假名加上两个汉字的一个 logo，应该是很多人很多人心中的永远在燃烧的机魂，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这个 IP 其实真的在华人圈或者是说整个东亚吧都非常有群众基础，
感觉整个世界都可能比较有基础，因为算是一个这种机器人作品的集合嘛，喜欢这类的肯定都会接触这个。
对，尤其是
情怀满满的，
而且战棋类的，而且它里面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大合奏。它是把许多大家喜欢的 IP 故事杂糅在
一 起，
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将它解释起来。就很有趣一点，就是说很多机器人大战的作品啊，原作中它是个悲剧，或者它没有把故事讲完，留着很大的留白。后面的后日谈你可以在激战里面发现，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点。眼镜厂它除了做游戏外呢，在近年它其实经常做一些手办啊或者我们叫精品类的这种商品。以前节目我没提到过眼镜厂的一番赏的东西啊，在中国它是直接在网上可以买得到的，但精品这个概念在日本它其实就是限定在游乐中心用那种兑换票来兑换的商品。所以说万代的眼镜厂是专门做这块的业务的，所以这块的产品不会特别贵，基本上就是百元货。对，这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番赏的整体的商业模式。我们快速过一下眼镜厂的大事迹吧。其实眼镜厂历史没有想象中那么长哈，它是1977年4月份才成立的，当时成立在东京都的田无市，但没有过多久，十几年，十二年后的1989年，眼镜厂就已经被万代所持股了。
什么发展的很好，
发展好，并且被万代发现了，而且在十二年后就已经完成持股，代表这十二年间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在2006年的时候呢，被升为万代南梦宫集团完全全股收购。那两年后呢，反正外部已经知道的事情就是眼镜厂被万代南梦宫的部门进行了重组，重新划分它的编制。那最后呢，眼镜厂成为了万代南梦宫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那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眼镜厂随着刚才我们谈到的蓝万代的这个新的品牌刷新，进行了另一波的重组。那在这个时候，眼镜厂的员工其实已经被万代给全部收编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车轮当中来判定，2019年的4月1号之后，眼镜厂游戏的业务，或者说我们说的更直接点，现在听众你作为玩家，你心目中那个眼镜厂已经正式消亡了，
还挺伤感。
那未来呢？所以我们快速过一下眼镜厂的前眼镜厂时代。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及，在大的纪元表里面，1977年呢，它跟当时其他的所有公司都一样，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雅达利的这种类型的游戏，跟 FC 就是 Famicom 什么红白机交接这个年代，
嗯，
那个时候无论是街机啊还是什么的小游戏都是电子游戏的雏形嘛，
嗯，
那为了加入这个热潮，当时呢他们的公司叫做丰隆产业啊，名字叫丰隆产业，其实也做了很多现在看起来可能像山寨的游戏或者高仿的游戏，
嗯，
但这是司空见惯，那个年代很多这种打砖头打蜜蜂的游戏就比比皆是，
嗯，
与此同时这家公司还特别在意线下的游戏体验，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啊叫做新干线的游戏，很单纯，就很像那种波子机一样，
嗯，
他把整体的一个新干线的一个绘画在这个游戏的这个 UI 界面里表出来，
嗯，
然后你只要向里面投币10日元一次，上面就通过那些 LED， 那很当年不叫 LED 吧，这种小的这种小灯泡，
小灯泡
来控制这个新干线的轨迹。
哦，
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粗暴的游戏，但很上头，它很像那种什么帕辛哥或者那种弹珠小游戏一样的，又便宜嘛，10日元一次，很多人还蛮流连忘返在这玩。家本来就是在电子游戏中心那种地方嘛，场景也加分。1982年，丰隆产业这家公司啊，正式更名为核心地带科技。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像是游戏公司，更像是科技公司，他也呢依旧是做了一些这种射击类的赛车类的小游戏，当时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公司没有发行能力，他甚至请到了类似于像世嘉、Sega 还有像科乐美 Konami 帮他做一些联合的协力开发发行的业务，因为那个年代 Sega 和 Konami 已经是很大的游戏公司了，毕竟已经步入80年代了嘛。其中有两个游戏呢分别被两家厂商相中，一个叫悬挂，一个叫赛博坦克。那今天我们可能聊的更多的是赛博坦克，因为它是被万代看中了，成功引起了万代的注意。大家知道在1982年的那个时候的万代其实刚刚是高达剧场版上映不久，它的业务基本90%都投入在实体玩具这个行业，但毕竟它有智囊团呢，它希望说它能在游戏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知道游戏行业就是未来，他希望在虚拟的这个产业里面能得到立足和发展。那他既然演员队相中了我们当时还叫核心地带科技这家公司，就是希望他这个团队能过来帮万代至少是试验性质的产出点游戏。到那个时候呢，他进来之后他的名字也正式从核心地带更名为班布雷斯多。
所以他这个班其实是改姓
的，万的意思，
其实娘改嫁了。
万代其实一直以财阀的这个架势哈、深入民心。
是，
其实大家就知道啊，一个母公司要把子公司纳入麾下，除了我要去背负你所有子公司的债务以外，我还要出我的各种顾问啊、专家团啊，去指导你去做你的游戏的开发也好，或者是做你的产品的意识形态，包括先进的管理和科学的方法论的一个打通也好，其实母公司付出的是很大的一个代价。那尽管如此，为什么万代还要做这件事情呢？他的初衷或他的原动力或他的动机当然是看得出来嘛，就是要通过我旗下那么多高达也好、假面骑士也好、奥特曼也好的 IP 持有的这个权限让它虚拟化、让它游戏化。那也正如这个 Banblastor， 这个 Blastor 是之前我们提到快板的意思，当眼镜厂加入了万代之后，万代对他期许非常高，希望能高速运转起来。合并后人事的管理也非常简单粗暴啊，基本技术人员呢就全部留用，其他人呢打散，要么退社，要么重新进入万代，那也是最大的可能保持这家游戏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然后呢，跨界玩法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当时合并之后，由万代和眼镜厂双方的团队策划就启动起来了。顺理成章就进入了我们啊，以前的可能游戏中心的那种实体的游戏或者一些粗略的模仿的游戏进入到了一个原创开发的眼镜厂时代。这个时候很有趣哈，他当时还是在侧重于红白机家用化的一个时代，当时他提出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第一作叫做 SD 战斗大香铺。简单来说就是把当时的高达、假面骑士、还有奥特曼放在一个相铺场上、斯某来进行一个对战，然后谁被甩出去了谁就输，非常简单，因为可能 FC 嘛，家用机它那个游戏容量卡带也不是特别大，放不了什么东西，它只能选其中一些明星的角色进行个对战。
我买过这张卡
啊，是哦，
然后毁的跟那个孙子似的，怎么没有打怪啊，就俩人互相摔跤，我以为一帮人往前打机器人什么的，
以为是横版过关，
对，结果没想到就是摔跤。
有很失望吗？当时
有点失望，但是他那个打法挺有意思，还有血条，还有那个蓄力槽、挺有意思。
对，所以这个玩法就基本上奠定了当时 眼睛长的野心吧、
嗯、
或者说至少是企图心、
嗯嗯、
那马上呢同年还推出了叫做 SD 英雄总决打，这个就可能跟罗叔一开始的期许比较相似、
哎、我买这个
依旧是 FC 上面一帮这种特色的英雄、
哎、
高达的英雄，因为版权都在万代手上嘛、
嗯、
他游戏化就闯关对吧、
嗯、
然后各种换英雄啊，有趣是这个作品里面加入了眼睛长的原创英雄。那在之后呢他在一个新的平台里面 SFC 就超任上面他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大卖下去，后面出了二代三代四代叫做的伟大战争、
哎、
这个就有点动作 RPG 的要素了、
嗯、
一方面跟这个地图上不同的怪物交互，一方面呢进行战斗，
嗯，踩雷
哦，是踩雷吗？
对，
哦，对不起，真的我没玩过这个游戏、啊、但看起来还是挺经典，我以为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发激光啊丢飞镖之类的、
嗯、也有，但有一些这个突然就是打关底的时候是要踩雷、
哦、有 boss 战这样
进入那个，
原来如此。好，那除了这种冒险类的 ARPG 的、嗯、它甚至还在动作领域发光发热，出了一个战斗躲避球这样的游戏、
哎、
就看到一帮你耳熟能详英雄这个躲避球在现场丢躲避球，
热血高校高达版
啊，
对，
是
就特别逗你知道吗、
嗯嗯、
那再往后呢 还真的出了一个本格的 RPG、
嗯、
呵，
叫英雄战机奥林波斯计划、
嗯、
甚至他的这个对战的画面是类似最终幻想那样的画面，就好人站一排敌人站一排、
嗯、
互相出战斗啊技能啊防御啊逃跑，简直不能太熟悉、
嗯、
但也许那个年代所有的这种类型
可能
都
这样、
啊、
都
长这个样子
样、嗯、
值得一说的是这座里面超级机器人大战系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机体小鸡霸，简体翻译叫虎克别音、
嗯、
已经登场了，当时才1992年，
嗯，
后面陆陆续续吧，我不一个点名了，他还出过战斗足球啊赛车呀战斗弹珠啊
那一套
花镜哥啊全部都来了，反正那个年代什么火、嗯、他们就出什么，因为可能就
高达跟着他们也受了不少罪，
主要还是卖，还是万代自己想要让他们推自己的作品嘛，
对啊就好用嘛，
嗯
嗯，
是吧，
主要还是卖 IP。
但是到了1991年，我们刚刚都讲的是家用机哈，
嗯，
其实在掌机上面
终于来了，
终于有一款非常让人怀念的新的 IP 诞生了，它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也是今天我们的绝对的主角。
嗯，
当时还在 Game Boy 上面，坦白说我玩过这个游戏、
嗯、
我很庆幸我当年玩过，但肯定我不是91年玩的、
嗯、
这游戏发行于4月20号91年、
嗯、
但我可能95、96年才玩到了、
嗯、
当时就玩不懂，
嗯，
坦白说玩不懂，因为当时没看过高达，也没系统的看过奥特曼和假面骑士，但当时呢觉得很诡异啊，怎么有个战棋类的游戏会在 Game Boy 上面出，而且最搞不懂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存档。
嗯、
你们知道当时 Game Boy 那个卡带它存档是有电池的，
它得专门搁电池、
嗯、
你电池用完了就可能会断档，
当没了、嗯、
但在第一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放入当时的人气的机体，比如说原主高达、
嗯、
还有可能罗叔会印象深刻的 F91、哦、
对，
因为当时 F91 是同年1991年3月份就上了，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就光速参战、
嗯、早都计划好了，就是
对、
嗯、
但很有趣是在第一代里面就加入了很多后系的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技能，比如说精神
嗯，
说服改造、
嗯、
其实初代就登场了，而且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初代的超级机器人大战里面官尾的 boss 你竟然可以说服他、
哎
嗯、这其实后面的一些作品不是每代都有的、
嗯、
但很惊讶，而且初代的这个意义在于说它是没有驾驶员的，
嗯，
它是纯机器人战斗，并且它的那个机体的眼睛里面有眼睛，就是有虹膜、
啊、
就是真的是以 SD 那种高达眼、嗯、也有眼珠的可爱的风格去跟你对战、
嗯嗯，
所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第一座，却在掌机上面，
好怀念。
那随后的第二座呢，因为第一座肯定是卖的特别好，加上日本这国民 IP 嘛，
嗯，
其实同一年的年末12月底，在 FC 上面就开始第二次超级机器大战，除了追加机体除了盖塔以外还加了 UFO 机器人古连泰沙，
嗯，
人物开始出现了，终于有对话康了，
嗯，
然后这机体里面是有驾驶员的，就等等这种包括存档啊还有跳对话呀，这些技能其实在第二次超级机器人大战里面就有了，我以后简称机战哈。那故事其实也是主角团围绕着 DC 神圣十字军，这个在后面会长期不断的翻新啊使用的一些设定，并且还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安藤正树，就是魔装机神的男主角、
嗯、
甚至在第二次机战里面就登场了，都包括他的一些对手啊什么古兰森啊等等等等的东西都在本作开始露脸，时间几乎从1993年就已经奠定了我们的机战是年番的一个这样的体量、
嗯嗯、是
第三次机战的时候已经有固定的开场动画了，
哦，
对，它有一个当时还应该还是赛璐璐的技术网上现在能找到，以当年的这种 整合式的，把各个机器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一个联携作战。哇，这种感动其实就是每个男孩子可能小时候看动画的机器人动画的一个梦想。
嗯，
非常厉害。而且因为平台的更迭嘛，
嗯，
93年他已经把作品从 FC 升上升到超任 SFC， 画面的表现上面也非常惊人，
更强一些，
这还是很有魄力的。
对，
那有些发大招，但是我记得这一作，因为当时我在家里面天天玩这个，
哦是哦，
对，有弹药限制，
对
对，特别麻烦这个，
是的，因为从本周开始，刚才罗斯说的特别好，加入了两个概念，就是能量槽 EN。和弹药的这个携带量，
对，
你要待在故事里面，如果你弹药用完了该怎么办？你得回趟母舰，
特别麻烦，
你得牺牲一回合进母舰的单位再出来，你弹药才能装满。
对，我记得我要卡一个 bug， 就是没弹药的那一发，如果是能够激起一次反击的话，那个弹药槽会填满。
哦，是这个 bug 都知道，
就是因为太麻烦了，因为你那个要移动回母舰要
太麻烦了。
对，
那本作中其实也是加入了分支剧情，
嗯。
还有驾驶员换乘的这些后面就经常出现的一些设定，
嗯嗯，
是，
对，而且这座难度非常高，我都不知道罗叔当时是怎么通关的。
没有，并没有通关，一直在玩，并没有。
甚至这一座里面还有隐藏的关卡，就叫做诸神的黄昏。
是，
所以从这座开始，它基本上这个系列该有的元素全都已经有了。
嗯，
那在次年年货嘛，以安藤正树为主角的魔装机神的小品的超级机器人大战就开始了。
嗯，
然后因为它不是主线，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1995年，这个时候呢，真正意义上能称作和那个年代3A 游戏规格的第40激战登场了。除了加了很多人气的机体，比如说无敌超人战波三啊、中转机啊、斗装戴莫斯啊、真盖塔，都在这座登场。而且这座里面把一些技能，比如说攻击、防御、回避这种分拆动作的一些指令选项放进了游戏，而且角色跟机体大百科。也在本作中登场，
嗯，
可以说第40激战就是这个系列就完成的一个，
嗯，就以这个为以后的模板，
对，完成的模板和姿态，嗯，而且本次的作品里面有一共8个角色可以进行选择，并且可以决定他的生日。换言之，这是一个有8角色的主角线的激战，
嗯嗯，
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非常非常庞大了，
是，
嗯，
而且从第一次开始到第40次结束，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就在第40次落下了帷幕。那后面陆陆续续包括他以前第二次激战的一个在 Game Boy 上面的复刻版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一些模拟的游戏啊，甚至还有一座叫做魔装机神的一些独立开发的小游戏，也不是小游戏，就是游戏吧，它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制作，包括移植作品啊，为了更好的画面。然后1996年的时候呢，平台又一次升级来到了 PS1。
哦，
嗯，
对，那当时整体的画面呢趋于真实比例，
嗯，
其实在96年的时候，他就尝试将一些二头身、三头身的机体啊拉到真实比例去进行一个战斗一个风格，但呢技术跟不上，
技术，
所以当时的真实比例就只有有点像那种定帧动画，
嗯，
就比如说我一个机体站那儿，我发射激光，我手脚是动不了的，就一条能量射线射出去。
画上射出去，
对，非常古拙。但那个时候呢，已经加入了当时的一些人气集体的，比如像高达 W
啊，
嗯，
比如像苍之流星，
嗯
啊，比如像无敌机器人德莱塔 G7， 那真的是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最红火的机体都往里面，对，啥火做啥，嗯。然后呢，它是分为2个篇章，地上篇跟宇宙篇，只有双线打通之后才能进入到最终化，
嗯。
而这里面已经开始使用到一个小技巧，就是。部分角色开始有声音了，
哦，
当时因为碍于技术可能杂兵就没有声音了嘛，
嗯，
主角跟 boss 是有声音的，这样能非常强大的把这个临场感带入，
嗯，
并且当时跟人物相关的一些技能，比如说 G 高达的明镜止水，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器人，什么野生，就应该这是断空我的野生化呀，有些作品它的主角是那个公司社长，什么社长呢，就是维修成本啊，或出战成本人更便宜，嗯，这种就是很走心或者是对核心粉丝特别特别懂的设定也放进了游戏里面去。那接下来1997年一个激战的神作横空出世，它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它就是97年9月25号发售于 SS 就世嘉土星的平台的超级机器人大战 F 发布了，应该是上市了，
嗯
哦，
这个作品可厉害了，老牛逼了，因为他加入了新的参战机体，都是名作，
好好好，
传说巨神伊甸安飞跃巅峰，高达 W 剧场版无止境的华尔兹，还有现在万人空巷的 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
哇哦，
这个作品就在新世纪福音战士 T 版完结2年，剧场版同年的 背景中出来了，而且这个作品里面很厉害，它加了很多 cutting 的这个操作，就是放了很多动画进去，就是原作中的那个动画，它插到了
这，
比如说机体出击的时候或对战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个偷工减料出发，但是在因为它只出现一次，就初登场的时候，所以其实是把临场感最大程度推上去了，
不得了，
让粉丝是特别特别感动。而这个作品呢，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它刚适用于 SS， 就是土星的这个机能没完全吃透，因此呢，在次年它推出了完结篇，就是机战 F 的完结篇。他当时在这个机场上还把一些原创的机体放进去，比如说魔神凯撒，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魔神凯撒的动画或者 OVA 或者其他作品的，就完全为了游戏服务的机体。而且呢，如果你玩过前作，本作是可以继承一些隐藏的要素。在前作中，其实一些很夸张的牛逼机体，像伊甸安啊，还有那个冈巴斯坦是不能操作的，在本作中也完全解禁，可以使用。而且本作呢，其实按照 Alpha 就是星系复印战士的这个路线来走。有很多条支线，但这条线很重要嘛，因为是当时大火的一个 IP。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呢是有机会玩过一小会儿，因为当时在包机间呢，小时候小学在包机房里面玩过，但不可能存档嘛，每次玩就得从头开始玩。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我是粗略的体验过这个游戏，但这个游戏普遍在所有机战迷里面地位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的声光效都有了，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已经是家用机嘛，已经可以发出声音了，有更好的动画表现，有更牛逼的 IP 参战。那 F 因为过于成功了，他们团队其实可能也无力每一年每一年都带来一个很好的作品，于是他们也试验性质的在像 N64 就是那个任天堂当时的一款作品里面推出了一些实验型的一些小的作品，那也尝试会将一些比如说援护攻击援护防御一些小包括击破数的奖金奖励这种试验性的这种设计放在游戏里面去。时间来到了新千年两千年，这个时候 GF 那一代传说之后，在 PS 上面神一样的作品降临。迄今为止我依旧觉得这个系列没有别的激战子系列能超过的，就是 Alpha 在5月25号两千年的5月25号发售于 PS。因为当时新参战的作品有很多经典的IP， 比如说初代的马克罗斯，
哎呦，太喜欢
马克罗斯剧场版《可曾记得爱》，马克罗斯 Plus， 还有剧场版的 EVA，这个随便单拿一个都丰满的不得了，把它全部现在整合在一起。而且这一作呢，画面进化的非常好。就以前你玩激战啊，它在画面里面就是一个小头，每个小头代表一个机体，这一作开始。所有机体立体化站了起来了，你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它的头身子
是个小小人，
因为转换这个战场的视角，每个视角它都帮你绘制出来了，就是特别特别进化。而且这座之后呢，它的画面表现可以说是在当代就是当时啊 PS 的巅峰状态，运镜表现，以前的机战就可能左边打右边，这座开始就是各种360度镜头在看这个机体的各种炫酷。然后号称这个机器做的成本非常夸张哈，做完之后听说
就挺夸张的，
眼镜厂一度面临赤字倒闭。对，但也是这一座奠定了机战后面的一个行业标准。然后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次年的3月29日马上出了一个资料片叫超机械大战阿法外传，这里面把当时的一些时下很流行的机体，比如说作品吧，比如说喷 A 高达、导 A 高达，还有新机动战机高达 X， 那叫机动新世纪应该 X， 他当时在里面还引入了一些天气的元素，比如说那个 Double X 高达，他的武器必须要满月的时候才能开炮，所以呢他在里面还加入了个天气系统，如果在晚上出击才能用这个武器，那这个武器是非常夸张毁天灭地的。那剧本方面呢，因为它是属于前作的资料片嘛，那也尝试的引入更加完善的熟练度这个系统。因为熟练度在以前可能每一关你完成不同的挑战，你可以得到两个或三个熟练度，因为熟练度高了会决定你以后一关，不是你厉不厉害，而是以后你关卡配置的难度。比如说你是中等熟练度，可能这关打20个敌人，你是难的熟练度，可能这关打25到30个敌人，然后每个机体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中等难度血10万，高难度20万。这样子以作为系数去累积的，那这一座就改得更加合理一点，就是说我每一关我完成挑战只能得到一点熟练度，否则想看我如果在第10关里面已经拿到第100点点数，那以后不用玩了，
是
无限的往上成长，那用户根本跟不上嘛，对吧？还有一点很值得说，这座里面终于有主题曲了，这个主题曲是我特别喜欢的日本的一个乐队叫 Jam Project， 它是个专门给热血动画唱主题曲的一个团体，而且里面的主唱基本上都来自于当时很多超级或热血的机械动画唱过主题曲的歌手。 然后2001年后任天堂也发售它的 GBA 嘛，这个在中国应该很熟了，
是
很多人都便携于它的这个画面表现力，于是呢眼镜厂在01年之后也开始将它的作品分发到了 GBA 上面，包括01年9月21号发布的激战 A， 激战 A 里面也加入一些各种人气的角色，我不详细读了，包括机动战舰福子号和机动战机龙骑啊，说两个重点的别的不读了。那这个作品很重要，因为它的剧情编排的很好，因为当时他是把防御攻击的次数做了一个修订，就以前是人人都可以防御，现在可能是要尺寸比例合适才能防御，而且还有血量，防御的这个次数是有规定的。那后面呢，在 PSR 这是上一部游戏，但这个游戏其实以前各个掌机的一个合体整合版，叫做 Impact 冲击。这个做厉害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剧情特别长，它所有的剧情算上隐藏剧情一共有101话。我这里普及一个概念啊，就一般激战的这个关卡数平均在50到60话左右。101基本上翻了两倍的一个这个体量。这个游戏我也玩过，我尝试玩过，但真的玩不动。太长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激战啊，你的战斗画面是不能随意关闭的。
对。
就是你看一个，就哪怕我不想看你还得看完。别人打你一枪很无聊，你可能一场战斗得看几十次。你打他你看几十次。
对，打一场要等好久。
打一场战斗游戏打到后场可能两三个小时就会一关。
是。
那在关卡设计难度可能本作也是普遍认为是最少被通关的一座。因为流程长，难度又不低，然后又很重复。当然这座也有他自己的粉丝了哈。然后下一个呢就是第二款在 GBA 上面展开的一个激战。那这个激战里面它是有趣，它剧本很有趣。它是在讲一个时间悖论的故事，就是从现在穿越到过去去影响未来的一个故事。但这个事情我后面查资料才知道，因为当时看到日文版没有中文版，我并不清楚。但激战2因为它便宜，这样人人都便携的这个 GBA 还是卖得非常好。那之后呢，眼镜厂也终于痛定思痛，他说我不能每次都做版权作呀。我要说一下什么是版权作，就是像刚才说那么多激战，我把所有的动画 IP 杂糅在一起进行一场宇宙级的大决战。用户玩得很开心啊，童年梦想啊。但你有没有想过
花钱呗，
他要支付多少版权的费用啊。所以说你算到收入刨除成本之后的纯利润可能也没有多少。
是是是。
于是到了2020年他决定要做个原创的机器人大战。因为之前其实每一座激战都是他的主角。是主
角
带着各个版权的作品的主角一起在对战，他这座就是把所有的主角汇在一起做了一个原创世纪。那原创世纪第一座扛大旗的就是后面人气非常高的龙胜和响介，这两个角色就是一个人开的一个红色的机体，一个人开的一个蓝白有点像高的啊蓝白相间的机体，然后这两个机体呢后面也都分别有自己的很完整的一条故事线。看他那个当时的战斗画面啊，很惊艳。过往的激战他是可能全黑，我打过来嘛，因为中间有个距离。这座双方在对战的时候没有全黑屏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这边发动完了动作之后，屏幕进入马赛克，就从高清变马赛克，然后再又变回高清，就到了对方那边。它节奏感非常强，等于是无缝在衔接，通过 GBA 的技术。所以这座在当时其实，在整个可能华人的激战起源里面都影响深远，而且这座里面还加了一些可选装武器、角色成长技能，可以加点了人物，所以确实开启了一个新的激战风格吧。时间到了2003年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读初三了。对，时间到初三了。以前我很惨，为什么我对掌机比较熟？因为有机会玩嘛，别人可以借我 GBA 玩，我家里没有掌机，
能
藏去，对，
能
藏，
能藏起来玩。
家用机的激战我只能去包机房玩，所以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打不了，
顶多打到第三关就玩不下去了。初三之后我就有幸可以买到了 PS2，那时候 PS2 可老贵了，一个机子接近3000块呢。好歹可以玩盗版碟那个年代，否则游戏是买不起的。
你这样好吗？
那个年代年轻嘛，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我是觉得买正版很重要，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代所选择的一批用户。
是
为什么 PSP 怪物猎人在中国大陆能火，对吧？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回激战吧。然后当时就是第二次超级星大战 Alpha 的发售，这个作品进一步的将画面推至真挚。而且当时在引入一个概念，小队战。以前你的作战单位是一个一个机体，在这座开始你是一对一对的机体，你一对的机体里面甚至就是有四个机体跟你在一起，一个作为主要的攻击，剩下三个作为一个僚机进行战斗。那当时也是引入了包括像勇者王、机动战士、海盗高闸、钢铁极客、灵魂能量，都是在那个年代2002-03年特别火的作品。那再往后呢，就是一个叫做掌机上的第三座，叫激战 D。 这一座就很常规了，基本上它用的 机体啊，你知道肯定是人气机体或者复古机体。
嗯，
当然这里面有个 IP 我特别喜欢是马可罗斯 7，
哎，
是第一次登场。好玩的地方在于什么？制作硬盘竟然引入了一个小游戏叫残局。什么意思？可能罗叔不了解，就是除了主线的几十话的剧情以外，你每打完两三话，他会解锁个小游戏。小游戏一开始你的血可能只有10点血，
哦，
你的精神也不是满的，你只能使用一次精神。那对方可能是3-5个，
嗯，
特别满血的机体来围攻你，它是个残局配置，你要想办法在一个回合里面使用你的这个策略，
嗯，
对，保证你不死的情况之下把别人打死，很有可能是残局的唯一解法，最后你只打剩一滴血都有可能。所以它这个小游戏非常过瘾，
就是
没有攻略让你自己去玩，但网上会告诉你怎么做了，就你没查那个游戏杂志之前，你完全靠自己解谜，
嗯，
好玩，
嗯。
之后呢 PS12 上因为阿尔法第二次阿尔法太成功了，但呢也特别重，
嗯，
玩起来特别累，剧情特别复杂，
嗯，
于是在 PS2 在2014年上推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机战叫机战 MX 的好处就是它画面特别好，取消了熟练度，你纯看演出感就好了，
嗯，
演出本来也很重要嘛，
简单一点，
昭和系的，然后真实系的，
嗯，
互相穿插，甚至有双重攻击，4个机体一起上，这种合体攻击，
嗯，
也是觉得出演的阵容十分豪华。那同样呢，机战喜欢在任天堂机上面去试验一些新的东西，
嗯，
在后面几年04年可能它也不同的开发线嘛，那个时候应该叫做 NGC 叫做 GameCube 这个小任天堂小方块上面试验一个叫机战 GC 的游戏，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革新就是以前我机体受伤中弹是整块血条一起掉血，
嗯，
这里面竟然可以部位破坏，
哦，
头手脚，比如说我手打断了，
嗯，
可能我其中一个武器就不能用了，
哦，
右手打断另就不能防御了，
嗯，
脚打断了我就可能移动力从以前7变成1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嗯，
但是从结果来看普遍还是觉得太复杂了，因为其实你玩机战讲究的是节奏跟
演出
豪快，
嗯，
搞这么复杂我玩机战干嘛呢，
嗯，
那随着 OG 在 GB 就是原创世纪，啊，刚才说在掌机上红火之后呢，在2005年他也顺势推出了第二代原创世纪，更多的角色的加入，更流畅的动作以及一些人气机体的引用，都让这一作的故事非常精彩。迄今为止我仍然觉得OG 可能就在第二座完结是最好的，后面几座可能有点狗尾续貂的意思，但是这一座的 OG 是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特别特别精彩。现在反正这个 OG 和 OGR 有汉化版，有机会的朋友我还是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而且从这代开始他强调了一个多周目的概念，就通关之后呢你二周目是可以继承他的一些奖励的，
嗯
嗯，好，大家醒醒啊，睡着了听我念经完之后大家醒醒，
嗯嗯，
这个时候在2005年7月28日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2021年为止最棒最棒没有之一的超级机器人大战第三次阿尔法中烟的银河在 PSR 上面发布了，
嗯
嗯，评价很高啊，
这座实在是神作。我就说一个相对比的一个概念哈，过往的一般机战他都会花钱拍拍片头动画嘛，每次看一看燃一燃，
嗯，
往届的动画一般时间在1分钟左右，
嗯，
不会超过2分钟，这一作他花了整整6分钟拍他的片头，
嗯，
非常豪华，回头我给猫巫师看看这个片头真的很带劲，
好，
他这个片头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哦，
然后呢里面超级戏真实戏等等等等
都有出场，
都有出场，而且这一作是高达 Seed，
嗯，
罗叔最喜欢的高达 Seed
是吗？
第一是加入
关键的驾驶员是谁？旁边没有一个小宠物在底下，
啊，这里面是包括勇者王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故事，
哦，
Final 也在这里面登场，这里面真的是格局非常非常大，回头给猫牧师看一下他的片头，
嗯，
你就懂了，
嗯，
那看过玩过本作的用户在这座里面会非常激动，因为它的整个故事就是整个舞台，整个银河的舞台，而且这里面的那个所有系统都趋于完美，比如说我按圆圈还能加速播动画，
哦，
我动画不想看，哦，我按叉叉可以取消掉，
太人性化
了，可以控制节奏了，
看吐了，我玩这个，
啊，以前玩旧的那个机战我每一座我精神比如说我要轻闪避一下加血或者是什么就慢慢有这种效果，在这座里面你可以同时选定复数的精神，
嗯，
一口气全部加，
哦，
节奏快了非常非常多，
嗯，
而且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创角色在这里面联手登场，
嗯，
我个人认为这一座是整个机战第二个传说的完结，
嗯，
真的这座非常非常厉害，现在应该是 Windows 上面还有它的模拟器中文版，
哦，嗯，
对，如果大家没有机会去买它的正版游戏 因为这款游戏也没有中文嘛，可能
关键你还得配 PS2
了，对，现在配 PS2 都买不到了，都买不到了。
对、啊，
反正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本作的剧情。
嗯、
本作剧情有四个角色，
嗯，
哇，我当时只玩了两次，很后悔。这里真的花了很大的这个篇幅，不好意思。反正有机会我回头还是想再去填一下本作，
嗯、
真的很棒。那刚才从91年到2005年呢，还有陆陆续续讲了很多很多的激战，但有更多的激战我是没有展开讲的，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像激战的指挥官啊，还有一些什么打弹珠的游戏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模拟游戏，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它大部分要么是复刻，要么就是新的领域的尝试，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时间呢，到了2005年，刚才说那个第三次阿尔法，就是激战阿尔法，中年龄和是一个分水岭。
嗯、
哦，那一座肯定是把眼镜厂的这个资源人才可能都消耗的非常严重。在之后的几年，你会发现阿尔法，我不应该说激战吧，明显进入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
嗯、
哦，比如说05年，他出了 GBA 上的最后一座激战，叫激战 J， 这座呢很大胆，而且基本上把 GBA 的画面榨干了。而且这个做了四个结局，有四周目的结局。
嗯，
你第四周目是可以用一个隐藏机体，而且这一座很厉害一点，它加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IP 宇宙骑士 迪波威。
哎呀，我还挺喜欢的。
我先一直
这个就还能算激战吗？
对啊，这大家所有人在吐槽，就是
怎么砍人的，
一直都不会觉得
是机器人。你是一个
宇宙骑士，
穿着盔甲的人。
后面还更夸张了，你接着听、嗯。反正宇宙骑士竟然可以以他的正常人高一点的这个身高尺寸进入激战，嗯、就代表其实应该是这个系列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对，因为可能到那时候就是机器人动画本身就有些走下坡，
是
然后就很少就是出优质的机器人动画的，不管是番剧还是什么，就变少了。
对，大机器人的时代可能要过
就要过了，他只能从不是机器人的里头去找一些。
对，因为05年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活跃的机器人的动画就只有高达，
是是，
然后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一些小的，
加把劲儿，说不定再坚持坚持能看见那个乔乔打高达，
真的怪了。
对，那包括后面07年可能在 NDS 上面又到了新的平台的一个 W，、
哦、嗯，
或者是说PSR 上面发行的一个复刻的，就是把我刚才说的 OG 和 OGR 以这个家用机的这个画面表现力规格发售，都是非常豪华的画面来还原
当年
的、嗯。这个我也有。其实大家不要忽视一点哦，这种从掌机级别到家用机级别的复刻其实很贵，
很费劲儿吧？也嗯，
因为它动画得重绘
制，不是一个体量的东西，
其实重绘动画。
对，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戏称超级金刚其实是一个动画番，二次元番，因为它是看动画嘛，
大量的这个动画
动画的表现。
但 W 里面有百兽王。就从小觉得最好看的机体就是百兽王，
就出现了。
哦、对，百兽王是第一次加入在 W 里边、
啊。后面包括像 OG 的外传呐、啊。都是我认为就小品吧，也是过渡型的、
嗯、
就是不能让这个所谓打引号的年番断掉的一个尝试、
嗯。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有 F 两座、
嗯、
Alpha 整整四座，到了2008年他决定还要再拼一拼眼镜厂、
哦、
他出了一个新的系列叫超级机器人大战 Z， 就英文字母的最后一个 Z、
哦、居然用了 Z，
所以呢、
哦、
这个寓意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他的这个对吧，放手一搏、
嗯、
背水一战的气势。
皇国成败再次一战、
哎、
拼了。
对。那这个作品我没记错应该是 PS2 上面最后一款超级机器人大战、
哦、
发售于08年9月25号。
嗯、
他当时也是引入了超级多的参战作品。包括一些古早的80年代的那种超级动画，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照我玩的游戏是没有听过。
嗯、
什么宇宙战士巴尔迪奥斯、超时空世纪奥加斯，这好像是太空堡垒的其中一座。
是。
就剪在一起的。
嗯，
还有创造大天使啊 ,The Big O 啊，王者盖纳啊，超动神啊，交响诗篇啊，都放了进去。
嗯。
但是这里面第一次引入了高达，就机动战士高达 Zeta 的剧场版。
哦。
以前机战都是 TV 版、
嗯、
这座里面正式引入了剧场版的画面、
嗯、
特别精美。
嗯。
因为以前的那个高达就是可能对战是说在游戏里面一个对话框、
嗯、
人物在下面说话，
嗯，
有高达上面演出。Zeta 用了很多切镜头是什么，机体和人物头像同时在主画面里面出现，打打打的一个突然那个三角镜切进来了，就非常有临场感，让驾驶员跟那个机体同一个画面里面。我值得一说的是，这周开始它正式引入了这个平行世界、多元舞台、多元世界，然后各个角色在不同世界里面穿插的一个概念，这也符合他们参战机体。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它这一座的编剧非常激进。
嗯，
哦，
以前的激战可能更多会是脸谱化的一个配置嘛，
嗯，
正派打反派，
嗯，
等等等等。这座牛逼的地方是，很多看似正派的角色， 到了后期都反水了。
哦，那就进击的巨人、是吧？进击的高达，
而且他反水还很夸张啊！你们，我其实尝试找到过，他有一些角色就是表面上是那种像大和福子啊，或者那种绅士一样特别有礼貌、特别道貌岸然的角色。随着反水，他整个人的脸都崩掉了。当时故意的，就让他人设变成就开始污言秽语了，
有点意思。
而且里面有一场战斗，迄今为止我都认为是整个机器人大战系列里面最印象深刻，而且可能是设计最成功的一次对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培养的角色啊，我的战队一行人五十个机体，七十个角色，可能好不容易把他们拉扯到三十级、四十级，在那场战斗之中。一分为二，因为激战不是有分支剧情吗？我走了 A 路线，你走了 B 路线，我可以选。如果选择 A 路线，玩了几关之后，在河流那场关里面，我的对手是 B 路线的那批人。
哦，哇哦，这个
我选了 B 路线，河流之后是 A 路线，他们是会反派，而他数值就是恰恰好你培养的数值。
哇，这个
加多少犬，加多少改造，还想挂什么配件，他全部自动会用。而且他全部会用精神，他看打不中你，他直接就用必中。哎，奇怪，什么敌方回合他们都疯狂用必中啊，用闪避啊，都到你方回合，我靠，别人打我百分之百，我打别人别人百分之零，所以这一座非常激进差距。哦，我不知道罗叔您看过那个《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吗？
是有，
你看过是不是？
是。
他这座的舞台就在那一集叫《天使陨落之时》，就叫《天使猎杀计划》，就是我们的飞鸟针把自由高达打爆的那一场。
哎呦。
所以这一作其实非常非常厉害，你可以看到他的编剧、他的参战作品，就企图心吧，都其实是拉满，
DC 化了已经，对吧？
对，这一作其实我觉得没有玩过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一作也是在 PS2 后面最后一作，它整体的画面是高清化的，而且它有时候它射击前作里面可能就比如说我在天上，我在海里，我都是平行射击嘛，这作里面我的机器可以对上有个仰角、对下有个俯角去射击，更加生动了，对。那往后呢？这座确实卖的没有特别特别好，以及很难复制在第三次阿法那个时候的辉煌了。所以后面他只能缩小体量，缩减成本，在 NDS 上面，包括像激战 K， 在 V 上面的 Neo 上面做一些小体量、成本比较便宜的尝试。明显感觉到他的机体的那个深度啊往下降。就是做一些更加子供向的。
就是个壳，
没办法，甚至后面到了2010年都没有回过血，后面整整四五年的时间。都靠这种小制作掌机慢慢慢慢去把第一次激战 Z 的这个亏损给拉回来。时间到了十年前2011年，仿佛我们的制作团队仍未死心，想要再还魂一次。这个时候也到了 PSP 的末年了，他发售了一个叫做第二次激战 Z。画面也是用了当时最新的一个技术去表现哈，也故事观呢其实很大程度是沿袭第一次激战 Z 的编剧，因为激战 Z 本来就是讲多元世界嘛，所以说你怎么去编排故事都没有问题，而且这里面也放了一个非常当时很火的作品，反叛的鲁鲁修，
呵，
还有机动战士 Double O， 甚至还有07年大火的作品天元
突
破，以及我个人很喜欢正式系的作品装甲骑兵，
哎，装甲骑兵我也好喜欢，
对，全部放进去了。故事还不错，可圈可点，遗憾的是团队和这个资本呢没有办法帮助他完成这个游戏完整的开发，所以这个游戏呢他强行一分为二、分为了破界篇和再世篇、甚至在破界篇的最后他还来了一段蒙太奇的预告，就破界篇可能三四十话具体我不记得了哈，打完 BOSS 还有一段预告，因为本来这里面选的很多故事的 IP 啊，就分为动画的第一季和第二季，比如鲁鲁修，比如说那个激战 Double O， 我觉得好遗憾啊、没有钱就办不了事情，
是不是就是没钱了？
就是没钱，
把一个游戏直接
一分为二。因为到第二年呢，四月份呢，就真是年番了啊，每年春季年番，他就把能做的后半部分给拉扯上来了。虽然呢，第二次激战这个格局在这里也完全被展现出来，但是割裂感是这个厂商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遗憾，体验上用户也特别特别伤心，就给我感觉以前像每部等一部大电影，完整的体验，现在激战到2012年的时候已经沦为电视剧了，
而且可能有你觉得就花两部的钱，其实你只玩到了一部作品，
你错过了一个也无所谓。
嗯，
不过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DLC 的概念。
嗯，
我觉得 DLC 是万恶之源。
对，
现在变成理所应当了。
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因为可以说 PSP 让它稍微稳定了一下子，那眼镜厂也决定不要把步子拉太大。一二年后面在 PS3 那个年代啊，
嗯，
它也出了第二次激战 OG。
哦，
虽然是完全新的故事，但比较起 OG1 和 OG2 确实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嗯，
而且技术层面呢，它还把背景从那种静态的 2D 手绘变成了 3D 的绘制。
嗯，
就是这个景深感更强了。
嗯，
然后以前老的一些激战 EX 啊，第四次 F 啊，第二次 Alpha 的一些角色都陆续登场，但可惜这个时候确实激战已经不是那种动辄卖百万以上销量的 IP 作品了，
看着好难受。
嗯，
已经到了百万以下，大概就几十万了。
嗯，嗯，
那没办法嘛，激战也懂嘛，家用机卖不动，一三年啊，后面几年就开始转战 3DS 了。
嗯
嗯，
就还在掌机上面回血嘛。
它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掌机化的游戏，
是
对
感觉
就它的比例啊，
就是，
对它的那个战斗方式，
掌机的那种感觉。
对，
嗯，
然后包括 UX 激战 UX 是2013年3月14号在 3DS 上面的一个发售，画面有变得更好，但这从这代开始，魔神 Z 的男主角竟然开始缺席了。
嗯，没钱了，
也不是没钱，可能想尝试新用户吧，或者是说能不能再下就，哎，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激战就不断在试探用户的忠诚度了。
嗯，
忠诚度的边界在哪，
嗯，
你能接到什么程度，那取而代之呢就放了很多新生代的一些动画进去，
嗯，
也是为了破圈吧。我刚才不说我们第二次激战 Z 分为前后两部作品嘛，
嗯嗯，
这个暂时好用，但激战 Z 的故事观因为是多元系还没讲完，
嗯嗯嗯，
于是分别在2014年和15年以同样的形式推出了食欲篇和天域篇，这里面基本上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的一些 TV 版的作品啊，以剧场版的形式内容往里面砸，
嗯，
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完。但因为还是它超强的割裂感，虽然它分发在了 PSV 和 PS3 上面，但用户体验呢，只能说最多等于第二次激战 Z，
哦，
不会接近第一次激战 Z， 也不会接近 Alpha，
嗯，
很遗憾，很可惜。那到了2015年，是离我们不远的这个六年前哈。基本上激战的定调就这样子，而且一座卖的不如一座。第二次 Z、第三次 Z， 2015年发售的激战 BX 就是 3DS 上的，以及2016年发售的《月之居民》，你明显看它的销量可能从80万、50万、30万，
嗯，
然后后面就回落到了20万，
嗯，
而且它的游戏还卖的挺贵的。你要知道，激战因为是版权作，嗯，
是
一般它的价格不在200多块钱的时候，
是也不打折，
在400多左右。不打折，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Steam，
是
还不上 Steam， 但他的作品却没有让更多的人有借口或者有机会去支援他，
嗯，
所以就导致呢恶性循环。
是，
哪怕搬出了刚才说的激战 OG 月之居民啊，2016年发售在 PS3 和 PS4 上面的作品，虽然加了很多新角色、很多新技术，但我就觉得激战在阶段性的尝试爆发一轮，
嗯，
不行，接着回血，再爆发一轮，不行。如此反复，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了激战这种游戏模式的劣势吧。
嗯，
就说白，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耐心和心情去体验这种战棋的节奏，几十画的叙事，
是是是，
然后可能相对比较稳定或者固定的画面表现。
嗯，
对，就大机器人的时代和战棋的时代一起快走到头了。
嗯，是。
然后时间来到2017年，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这被称为激战的可能最后辉煌的三部曲开启了它第一部，就是发售在2017年2月23号的激战 V。 这个 V 呢其实是取自于那个英文 Voyage， 也就是大远航的这个寓意，那，
嗯，
制作里面竟然加入一个可能猫牧师无法想象的一个作品，就宇宙战舰大和号。大和号是没有机器人的，
真的没有机器人可加的感觉，
里面的作战单位都是机飞机，
嗯，
还有就是战舰。当然这座里面大号很强了，他可以完全当一个机体冲到前面去打爆别人，
嗯，
因为他血厚，
嗯，
攻高，然后那个能量
就
很充足，
就是感觉怪。
这座里面呢还加入了一些原创机体，就以前也用过，以前是魔神凯撒嘛，这才加上了魔神皇帝 G，
嗯，
都是没有单独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没有，后面有漫画，
嗯，
为这个游戏度身定制的。甚至在 V 里面还加入了今年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闪光的哈萨维，
哦，
嗯，
就是高达的，当时只有小说，
嗯，
就是真的是想尽办法。
你有期待吗？今天
我还蛮期待的啊。
好吧，
因为那个作品好像很快就有蓝光了，
嗯，
很快估计就有 下载版了。
对，大机器人最后的
荣光，
荣光。
然后这座是在 PSV 和 PSV、PS4 还有后面在 Switch 和 Steam 都有上，然后这是有中文版的官方中文版的啊。就前几座从《月之居民》开始有繁体中文版，但到这座来了就有简体中文版。这座其实很，哎，其实也没什么选择了，可以玩，可以玩。那这一座包括后面那一座的18年的《激战 X》和后面的《激战 T》都是年番，保持了每年都有一座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18年3月27号、29号上的这个《激战 X》里面，竟然把神龙斗士也放进去了，
是
好歹算机器人吧，好吧
，Q 版的机器人，
对，
也放进去了。
我因为这个入的这个，
哦、是吧？
神龙斗士是吧？
对，神龙斗士好开心，而且这里还有什么蓝宝石之谜也在这里边，
还有蓝宝石之谜，又是没有开坦克去打架的、但基本上系统就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为什么说这是后面三部曲，就是因为 V X T 系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一毛一样，就是可能对话框的背景色从蓝色变成绿色而已。而参战的那个机体的动画基本上也都复用过去了。然后 X 我再说多一句啊，它的氛围也特别不一样。X 的主线剧情讲的是一个魔法世界，
那
特别奇幻。所以说魔法怎么跟机器人融合在一起，在这是本作的一个讨论的重心。没有玩过或者对这种题材融合好奇的，可以仔细看一看。
可能就是因为神龙斗士的问题吧。
对，眼镜厂真的尽力了，
尽力了，尽力了。都到了两年前，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也是三部剧场版的最后，应该说三个机器人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目前最后一个发行在主机端的作品，《超级机器人大战 T》，也是发售在 PS4、Switch 和 Steam。这个作品更加夸张，他竟然把《星际牛仔》Cowboy Bebop 的版权买了，并且放进去，猫牧师发出呵呵的声音了。而且这一座它反而是画面特别好的那个一座，我是说星际牛仔哈，因为以前可能我们玩激战是左边打右边的这个运镜，这座里面有非常多的前后纵向的运镜，就是你可能有点像 FPS 去打其他怪物的或者其他的这个敌方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运镜表现。星际牛仔的看来真是投了很多钱去做它动画，但大家就撕嘛，对吧，就倒吸口凉气，并没有知道，就觉得有点
不太能理解。
我觉得我们再等一等，说不定有鬼灭对高达了
就会有
你看这路子下去。
反正作为最后一部激战作品呢，故事的设定也很有趣，因为男女主角的职业是社畜，他整个故事推进就是男女主角是雇佣兵，为了他的公司来你在打工而已。那里面还加了很多一些管理的东西啊，高层这个搞来搞去的东西，我觉得四田导演已经是在把他的所有怨气都一清而下，所有都发现出来
了。你说当这个激战啊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青春道别了，
对，
就再也不是那个，就是我说起激战，我其实内心有点小激动，就那时候蒙着被子，GBA， 然后在那个被子里面偷偷摸摸去玩，然后他每一枪打过去要等好久，就那个岁月就一去不复返了啊。
对啊，那个岁月非常，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真的是所谓的太空歌剧吧，所有的好的一些你喜欢你看过的作品，或者因为你玩这个游戏去了解的作品，在那个架空的宇宙中打来打去。
我从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是现在到现在为止发售最后
最后一部家用机的作品，最后一部，你看从1991年到2019年其实这是28年的作品，
28年
当年是不是就最后一个家用机的作品就结束了。
就是我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因为本身我没怎么玩过，应该就是我没有玩过这个机器人大战，
对对对，
然后我从一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个最后一部我看就是我们俱乐部有人在玩这个，他是接到电视上玩，他第一个方面是吐槽说这个超级机器人大战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加入不是机器人的东西特别多，吐槽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一个直观感觉，就是19年的这个游戏看上去和最早我看过别人玩就是质感都非常像，但是实际上它这种就是左边打右边的这种方式，你看现在就是有很多手游，然后手游也有很多战斗中表现这人放技正放大招的这种画面，各种的大招演出，实际上我觉得都要比现在这个超级机器大战的那种演出要好。
他们特别固执，
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它应该有一个进化，有一个这种包括从 UI 到它的这种质感，包括它的这种对战方式和表现方式的提升。但你说固执也好，还是找不到这个出口也好，就 挺唏嘘挺遗憾的吧，我个人是这种感觉。No,
对，但我估计他这个东西就是想做给核心粉丝嘛，老粉丝去体验去玩。都其实从那个应该说从阿尔法三之后吧，激战就成为我的一个年番。当时我刚才前面节目也说了嘛， PS2 的时候因为穷，因为技术的问题，我只能买盗版碟。但从阿尔法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有钱买正版碟的时候，我每一座把当年番来看，只要你出。
补票
支持你，
可以
就补跳票，而且我都不在乎你出的怎么样，你有我就用我实际行动来支持你。但是2019年在前面的时间表里面我也重点说了一句，就是眼镜厂正式消亡的那一年。
被万代给那什么的，
所以这一作大家基本上可以理解是
最后的作品，
机械大战的导演桂田四信与所有粉丝告别的一作。在他的那个这座剧情里面其实很多很多梗在里面，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这个意思，他为什么做不下去，为什么机战没办法变革，为什么最后要沦为社畜，为什么
社畜吗？就投资人不够，你拿人家钱你还骂人家，你真是这个人。
对，所以很唏嘘。然后这部作品后面其实好像在 Steam 上有打折，有机会体验的话，虽然剧情很古拙但是可以玩。哦，同时这座作品还加入了机动武斗战 G，
呵，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高达，而且机动武斗战 G 在这座的动画表现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值得一说的是，这座里面有机动武斗传嘛，里面会有东方不败，东方不败里面的那个大招啊，很夸张。为什么？他真的吃中国武侠片吃得很透。他除了动作做得很武侠片里面，他在画面的表现质感竟然使用了六七十年代。香港邵氏电影的质感啊，我当时就炸了。他当时是用那种模糊那种胶片风，忽忽闪忽明忽灭，就那种画面质量很差的那种断断续续的感觉，用到了他的大招，他在用那个大必杀技的时候，我当时就惊了。我说这个导演确实真的喜欢这个 IP， 真的是又尽心尽力了。所以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回去玩这一座，就是最后的一座。那事已至此呢，也是中间有很多其他的尝试吧，也是可能导致他们亏损的原因。比如说他出了一个叫做机战 Ace， 这里面就是等于说你是个 TPS， 你操作个机器人然后追尾视角去做的动作游戏啊，还有等等等。但这个其实确实是离我们的这个机战的味道有点远啊，当然也有他的粉丝，但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之内。那同时在眼镜厂时代呢，他还出过几部动画作品，四部动画作品，包括是以安藤正树的但剧情和人设已经大大不一样的一个机战动画，然后包括 OG1 OG2 包括 OVA 和 TV 动画，两季 TV 动画，他也尝试在多媒体里面进行一个破圈。有说卖的好的，有说卖的不好的，但我知道第二部 TV 版的 OG 确实厉害，里面用了很多大张，他请了大张正义来进行一个顾问，也请了很多机器人动画作画的大佬，反正就是机战 OG2 的动画系列我是诚意推荐，喜欢的一定要去看。而且也刚才说的那个胡和别音，就是中文的简体的这个名字也是出现在这一座的屏幕上面，非常用心，这个动画我是很推荐的。那事至于此吧，就是到了2019年，随着眼镜厂的正式消亡之后呢，眼镜厂时代也再次落幕。19年之后就进入了后眼镜厂时代，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唏嘘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陨落的时代。不行了，再讲要串台了。2019年8月21号跟他最后一部主机的激战 T 只隔了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万代南梦空主导的一个手游版的激战上线了，它的名字叫激战滴滴。然后这个手游呢运营的非常成功，而且一直运营至今。
我作为就是客观角度来说，刚才其实我就说就是特别适合手游，其实
对，
因为它本身那个表现已经不是这种
主机游戏
的质感，而且其实它的这种各种表现别的这种同时期的手游已经可以做到比它要强的这种一些效果，
猫猫是
完全可以手游上。
你知不知道其实家用机玩机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在客厅里面将音量调到最大，你跟着所有的男主角一起大声中二，在客厅里面喊出他的必杀技的名字。这是玩激战最内核的体验。
是
你很难想象你拿手机在电车上面，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事到如今，你既然就是有这种热爱，有这种感触，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我是不是应该配有一个更好的画面？
当然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他要做成那种在家用机上，他应该拿出一个家用机质感的东西，然后我才能更燃
投入嘛，
对，
就是
成本问题，
对，你可以看出就是没有钱嘛。
我觉得整个大机器人，就是我们现在聊这个，居然是整个钢普拉这些事情，都是在一个情怀类节目里边。
对啊，
就大型机器人已经它时代过
了。其实说是机器人大战的发展史，有些这种超级大机器人的。
对，
文化消亡史。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借机器人大战这个游戏来看整个机器人文化重新转衰和陨落的一个轨迹。
嗯，
是。
然后手游非常成功了，而且手游的好处就是它跟那个麦拷贝不一样。麦拷贝你现在最多是通过 DLC 的形式去把参战机体加入。
嗯，
你手机
是
随时可以加入，随时都有那个数据包嘛。
对。
而它的游戏还是战棋类，只是说你不同的机体会有不同的这个属性。然后这里面还破天荒的加了一个更加让你接受不了的参战作品，他的名字是恶魔人，对，就是来自于永井豪的恶魔人。
就反正早晚都
不光不是机体，
一些奇怪的东西，
连他娘衣服都没有。
包括魔动王啊等等这种经典的日升游戏，你想笑了。然后呢，这里面我觉得岩场是真的认清的方向，可能也不是他认清的，是背后的万代南梦宫认清的。
一定会见到各种奇怪的东西。
对，等鬼灭
了。手机联动是吧？
什么都可以
嘛。手游联动什么都可以。
然后这个作品确实盆满钵满，账面非常漂亮。因为大家憋了几年也没有地方花钱呢。你好不容易有了，我还不在上面努力一下。而且这座里面梗玩的特别好。就是大家如果知道新机动战机 W, 和反抗鲁鲁修，机动 W 那个 Wing Gundam, 就是那个 Zero, 它是就是零式嘛，然后呢鲁鲁修里面那个主角他那个黑色军团他也自称是 Zero, 他这里面有个梦幻联动，就是把鲁鲁修的配色放到了那个掉毛机 Wing Gundam 身上。当然要买啊，
拼
货啊，
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尽力了，就是这种联动就是已经绞尽脑汁想出来
了，对，
可以。
但确实很遗憾是到了2021年，
嗯，
今年是我们的机战诞生30周年，
嗯，
没有任何新的版权作，也没有任何新的家用机作，
嗯，
所以我们在此也只能希望这个 IP 吧，在手机上面越走越好。
对，我有一计啊。直接激战跟那个王者荣耀联动得了，所有机体全都进王者吧。
不是我们不愿意啊，
不是关键激战联动它也只能联动原创那些，因为你要是比方联动激战里出的高达什么，你还是实际上
是
高达联动，
但问题是
逻辑就不太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激战这个高达和机械大战 IP 现在都在万代手上，
是
你谈的还是同一批人，
其实一回事，
其实一回事，
嗯。
好吧，那不能做游戏业务怎么办呢？那眼镜厂就不得不转型做刚才我们说的讲这种那种礼品精品的业务。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跟他说在日本就是娃娃机抽，在海外就是线下卖线上卖。
但好像他这块做的还挺好。
挺好的。
挺好挺好。因为毕竟。
而且还打出名声那种。
打出名声，因为
有拥趸。
有，因为之前是渠道帮他，就是以前别的万代产品线嘛，就之前我们两期节目讲了，帮他已经打开了，他只要上架就好了，这个罗叔应该很清楚，对吧？就出了一些新的一些各种缩写啊，或者很奇怪的英文的产品线。
嗯，
一方面呢，就服务于那个基因社，Jump系的一些漫画，像《龙珠超》啊，《One Piece》啊，《火影》啊，《鬼灭之刃》，那确实是当下的品牌嘛，那都有做他的一些手办，精品，买人货，便宜，人人都买得起。
嗯，
那里面他甚至还搞了一个叫 BWFC 的全球的。原型师的大赛，而且到今天已经十年了，他邀请全球的原型师去捏那个出模灰模，然后呢获胜的人呢就可以商品化他的作品，这个理念和逻辑是对的嘛，对吧，优胜者你就可以卖你的货，那这个商品其实已经到了今年都进入了第十一年了，也期待一下今年的获胜者是谁。那其他的一些牌子就可能国内玩家不是特别了解吧，就有侧重点，有的可能在地台上面多下功夫，有在造型上多下功夫，有在配件上多下功夫，那这些都是属于后眼镜厂时代的一些标志性的厂牌，你就可以类比于万代拼装部或者说成品部，刚才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的不同的产品系列，各有千秋。那可爱的扭蛋啊，或者一些可爱的一些系列，像 WCF 这些东西也不能少，就把它当成核弹定价，然后选择不少大概七厘米左右的商品就可以买入了。
嗯，
那二次元线呢他也没有放弃，他会非常积极的跟当下的二次元，就那种更加二次元的程度很高的 IP 进行联动，比如说像刀剑神域，比如说从零开始零世界初音，对，因为这些我作品我不是特别熟悉，简单的看过他的一些剧情，
好像精品这类的反而是主要是二次元的，
对对对，
是
二次元是他的主要市场，
是主要市场，
二次元会去购买他的东西，
他也不用白来白去的，
对啊，
就摆在那就完事儿，
价格也便宜，然后也是各种美少女嘛， 这个谁会讨厌美少女呢？
嗯
嗯，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它的一个原创的产品也叫 Q-Pose Kit， 这个系列很厉害，它是以那种大头娃娃、大眼睛，然后合适的身材比例推出的一个原创系列。
这有点潮玩的那种感觉，
有点潮玩的味道，而且价格不贵，就200块钱，200块钱左右，没有到300块钱。
是是是，
它在全球范围内拿了很多 IP， 包括哈利波特，包括 DC 的、漫威的都有。
我店里面有这个，很好看，
这个很好看，
因为它不是 Q 版，它做的非常精致，
嗯，
而且比较能吸引广大的消费者，
是是是，
对，
它比例很舒服，
对
对
对，
而且这东西挺大的，
嗯，
是，
就是它比那个潮玩盲盒的都大一号，
对。
而且精致一些，因为娃娃潮玩很多东西做的很糙，
是
这个是其实上次
它摆得住，因为它造型什么之类的摆得住，这挺好。
对，包括它也会跟一些很硬核的厂牌做一些小比例的一些雕像，
嗯，
像跟那个黑暗之魂呐、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系列之一。它出了前三个，应该是奥斯卡、阿尔特留斯和黑骑士。那遗憾的呢，是这个原因是已经离职眼镜厂了，好遗憾。我本来他觉得他真的一直出下去一定是有市场，因为本来黑暗之魂就没有特别多的商品，现在可能就是陆续跟 GSC 啊那些厂牌做过 Figma， 但没有做过这种偏精品的手办或小雕像这种东西，很遗憾。这个作品我写过专栏，真的很不错，价格就200多块钱，但里面
好像都不到200。我买过一个那个阿尔特留斯的那个，
是吧？不到200，
一开始以为是
一是很大
国产版的呢，结果就人就是这个价，
对，人就是这个价，因为精品的那种规格嘛，
对，
是
本来就百元货，虽然没有很精致的地台，但是有，然后呢，身上还有一些图文都很精致，
对，
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个，
是。
所以后眼镜厂时代，我觉得他们开启一个新的业务可能性吧。虽然离我们印象中记忆中的眼镜厂已经相去甚远了，但它至少还活着，我现在呢就期待他什么时候真的，对吧，黑马了一把，真的手机版的基站滴滴能让他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和人才去给大家带来大的家用机的作品。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先是再有一波这个机器人的热潮，然后可能
他现在也回血
这个事儿。
而且如果精品这么好，因为我店里面卖的最好的就是眼镜厂的精品，
是吧？
对，
咱们就说所有的这个潮流玩具或者叫这个魔玩，整个这里面所有东西都算上眼镜厂的东西，尤其眼镜厂的精品占到60%了将近。
嗯，
对，因为它门槛很低，
对，就是所谓那种礼品嘛，
礼品它有那个礼品属性，而且它足够大，而且它的渲染力也足够多，而且现在人是因为什么买的呢？
细节确实也好，
就相当于现在的动漫，我管这叫网红动漫，
对
吧？它不是原来那种，
对，
那你这个一旦有了眼镜厂，那个反应很快，你啪往这一步，然后人就来。
对，
而且它这个价位也很合适，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
不重，
对，所以说不定眼镜厂后边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慢慢回血吧。
对，而且对他们来说肯定业务很谨慎嘛，如果这条真的做得很好，干嘛要，
关键是，对，就是关键是这方面好了，他那方面肯定就
他没必要
开，
何必冒风险呢？
而且关键版权也是个大问题，就不知道他手里那个基站的版权要握多久，或者说将来有没有人想用这个东西做个什么别的什么玩意儿。
给他讲一个笑话哈，可能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他们里面内部的很多负责人跟我说，眼镜厂想要做玩具模型，就基站的玩具模型，需要向万代南梦宫写提案书。
哎，
如果万代南梦宫给否了，自己做自己品牌的商品是不可以的。
那人家都归了万代南梦宫，
您这个
怎么办呢？你说说。
让我想起了此前我非常欣赏的我国某潮牌，或者说这个 Art Toys 的厂商，跟我国某巨型潮玩厂商之间的一次合作，
是吧？
对，资本这个东西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如果他直接死掉了，我们可能觉得他就封神了。
对啊，
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
都在活着。
对对对，那你怎么办呢？对吧？就是而且说实话，哪有一个厂牌一个 IP 能够活20多年？
对，
就已经相当的牛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假想我自己是那个制作人，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叫做左右对战。
嗯，
他觉得就是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留下来的话，就如果我有办法一个更世俗化的和一个更 classic， 如果我放弃了这个，我就放弃了我曾经的梦想，放弃了所有一直追随我的人，那我就拼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好的产品，不是一个更 popular 的产品，而是对所有热爱我的人一份交代。
对，
对吧，他们要的就是大家记住那个巨大的 Z 字。
对，
对吧，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大型机器人可以死，但是激战 不会输，最后总结来这么一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以后再有机会出激战，很有可能是比方说这个制作人他自己要出一个，
是
就是什么众筹，然后自己出一个自己，
哎，对对对，
像那种沙漠三那种感觉，
包括像那个恶魔城
就小岛秀夫，
对，经常有
像五十岚他后面自己出来独立这样做也更自由嘛。
是，
其实我最后也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激战我热爱的地方哈，
嗯，
他提供了其实编剧上面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 What if，
嗯。
if 剧情，
嗯，
就是所谓的也许你完成很苛刻的条件达到的剧情，
是是是
是，许多在动画里面的遗憾在 if 剧情里面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开心的所谓的 happy ending 也好啊，
嗯，
或者说大家更有幸福力的一个结局，
嗯，
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谈的激战 F 的那个时代啊，
嗯嗯嗯，
其实 EVA 的那个 TV 版根本就没有说清楚什么事儿，
是是是，
包括剧场版都是一个对吧真心为你结局说不清楚，但它在激战里面只要你完成特定的目标或者是任务，你会有一段原创的剧情，
嗯，
很精彩，包括还有一个很知名的那个动画《宇宙战舰福子号》，
哦，
这其实是当年可以跟 EVA 较劲的
那个 IP， 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一下子出了一个剧场版，而且还没把故事说完，剧场版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留白的结局，在后面所有的激战里面都给他很好的一个原创的故事推进，
嗯，就是，
这才是激战应该对这个内容行业里面造成的价值，嗯，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那我在想这个场景就像很多老战士终于就是可以卸甲归田，
嗯，
然后走的时候把他的东西收拾收拾放在这儿，然后这个激战给这些老的超级英雄的这些大机器人们一个归宿，特别像这些美国的超英这些人，等他们都老了，找一个地儿大家一起聊聊天，
嗯，
然后你这段子后来怎么着了，大家都放在那里边，我觉得特别有一种
体面的归宿，
是是一个归宿。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买激战，当时已经有很多资讯嘛，杂志嘛，大家拼的就是这一座谁登场了。
对，
嗯。然后当时好多人就跟我说，你肯定会买吧，百兽王，你肯定会买吧，宇宙大帝，你肯定会买吧，那个战国魔神。
对，
嗯。还有我们像更深的一些粉儿，就会在论坛里面聊，说谁谁谁最后怎么着了。
嗯，
然后大家在续这个每一个 IP 讲到后来的时候，都会把激战集里边的几个东西拿出来。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它这些东西呢，还不太吃书。
对，
嗯。
这个我觉得只有这种 IP 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东西，难道它不是一个很牛逼的东西吗？
嗯，
他这个编剧里边完全放弃了 popular 那一块，他就是完全就是你如果懂我，我就把这个这叫什么，就是儿时的电台，那时候
真心给你
老哥，我再给你唱一遍，就是那种反正我 respect 吧，思路就是致敬，而且真心希望激战将来能有别的形式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一切会变，
对
吧，万一他可能动画不行了，他来个漫画，或者他这个
漫画一直有连载，
对，再来点，对，然后再来点这个电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希望吧，
希望吧，希望吧，我也希望眼镜厂牌，无论是不是通过你的哪一种业务形态，
嗯，
都能越做越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应该有它的发挥空间，事实上我也在跟他积极的推进一些合作了，也希望快速能跟大家见面，
嗯，
因此呢，由衷的说一句，由衷的说一句，眼镜厂 Ben Blesto辛苦了，
嗯，
还是非常感谢你的，
嗯，
辛苦了啊！这一集没有说那个我们书店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
会有、哎，一定有，而且我要给你一些不常规的东西，
哎呦，太棒了，
你从渠道里面拿不到的东西，总之就期待吧。
当然好感谢，因为我现在脑海里一直在说你刚才就是开篇的时候一个多小时之前你说的一个大家会熟悉那个金色白色相间的一行大字儿，以及后边写"大战"两个字，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因为它破圈破得太厉害了。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复仇者联盟，哪有什么正义之盟，那个时候就这种东西不可思议，而且他居然能把这些人编到一起，这现在写穿越小说都编不了这么好。
嗯，
就是他那个编辑在后边很多作里面他是平行开展的，我真觉得哇，就是这些人你又活了一遍。我有的时候我热爱的这种东西跟我之间有这么一个交互，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故事是就是这样了，
嗯，
所以每一座不管它好或者不好，它都留下了我们的回忆，
对，
我们和那些人的回忆，是吧？
不可替代的，
所以这是一个嗯怀旧节目，
献给阿宅的节目，
但这期好像没怎么剁手，挺开心的是吧？所以眼镜厂好啊，对吧？眼镜厂就不像你刚才那个，我这个天，我刚才已经研究那几万块钱的东西去了嘛，嗯，
所以猫是作为一个没有玩过激战的玩家，或者是说
能够感受到这种老兵的感觉，
对，嗯，真的是好吧，
不错。
最后也致敬一下卡塞老师啊，这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我跟猫牧师呢， 我们肯定理不出这么详细的一个东西，就每一错都这么玩。
真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其实真爱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节目到最后最关键的那个词还是魂嘛。
嗯，
什么叫魂呢？
嗯，
魂就是不光爱，而且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卡特老师后面会越来越好啊，再成为很多很多事情的第一人。
嗯，说不定能成为重启超金金。
呵，好家伙，
已经在做了，
我这个天呀，
在做了。
这个还是谨慎啊，因为前两天看卡特没事老跟我秀他那名片
啊，
如果是由他重启的话，这《机智大战》的头可能都是他那个头。这个我觉得谨慎啊，
不是不可能啊，啊对吧？
那就算了吧，对，你可以占一个扎古，你别都占了，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希望大家。之后能够继续支持卡泽亚和猫牧师老师的伟大航路啊！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见，我们多录点好玩的节目，好吧？
好，
感谢，拜拜，
拜拜，
拜拜。